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第四次灵修《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八到九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在这里特别有接下来的劝勉。他说：“我还有未尽的话。”不是可有可无啊，他的意思就是我还有话说。然后接下去他用了六个凡事，我们呢中文和合本只翻译了一个，也就是保罗说的是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一口气列出了八种德行，与希腊文学和罗马那个时候的德行清单啊，非常的相似。德行在保罗这里的意思是品格上的美德和杰出的公民的美德。我们知道当时的斯多亚主义很喜欢谈论道德，而古希腊也常常谈论，像柏拉图提到古希腊人推崇智慧、勇敢、公义和节制，被称之为四样美德。而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可伦理学》里边提出了十二种美德。斯多亚主义呢，他们从柏拉图的四美德里边也进行了继承和演绎。那么这些清单啊，特别来提醒我们，保罗呀是并没有排斥周围的文化，他是本着十字架和福音，本着在基督里的生命来提醒读者啊，要去思想这些周围文化的美德和优点，也能够欣赏周围文化的任何的长处。当他们跟福音的真理相符合的时候，可以去大胆的接受他们，不是一味的排斥和拒绝。世人很多时候清楚什么是真善美，基督徒也需要知道，而且比世人知道的更清楚。使徒的看法呀，就特别肯定了这一点。当然保罗不是肯定流行文化和这个世界的文化，他乃是让我们以福音和真理为前提去进行检讨和继承。首先保罗提到的是凡是真实的，也就是要在真实和虚假之间来有辨别。保罗呢就来提醒说，一切真理都是神的真理，基督徒呢应该在生命各个领域啊，将凡是真实的与福音真理结合在一起。凡是可敬的，也就是要刻意转离卑鄙、可耻和不庄重的事。希腊文学认为可敬这个美德是神灵的属性，因为他们配得尊敬、庄严、圣洁。在这里呢，保罗就提醒大家要让思想离开低劣庸俗的事，提升到可敬良善和有道德价值的事上。就是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非常重要，我们在想什么也很重要。那接下来保罗提到凡是公义，也就是啊，基于某种公平的要求而应该尽的责任，也能够做一个给周围带来和谐和公义的人，也能够提供力所能及的服侍。 这个世界和人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和满足，何不到神那里来这个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显示真正的公义和公平从何而来呢？当我们与人能够共振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公义的源头是在基督那里。凡是清洁的，就是指啊道德上没有瑕疵，能够啊在生活和品行方面注意贞洁和洁净。原来这里是庙宇里边洁净那个意思，就是过去给神啊来献祭或者办理属神的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洁净。那保罗延伸了这一个含义，也特别借用了希腊罗马文化所指向的在事情上无可指摘纯净，而且抑制自己尤其在性方面的放荡。保罗呢强调这种清洁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保罗也说凡是可爱的也要去思想。翻译为可爱的这一个词啊，意思是使人愉悦高兴和可爱。这个词啊，也曾经指那个以斯帖王后的美貌。那思想这样的德行啊，会让我们享受真正的愉悦和美，也就是基督徒有着一种属灵的审美能力。他们不是一些道德教条主义者。那接下去就是凡是有美名的也要去思念。美名在这里是指值得称赞和表扬，能够有好的名声好的报告。它原来是指悦耳，就是婉转动听的意思。那在这里就是说啊，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得体的话语或者是行动举止，那基督徒就应该去仔细的推敲和学习。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也要思念。这里的德行显然就是指生命的美德，而称赞就是指赞扬和褒奖。保罗呢，希望将腓立比人的注意力啊转向那些在品格行为上表现出德行的人。由于呢整封信的重点是指向基督，而且下一节经文也提醒读者留意他自己的教导和榜样，保罗期待他的读者理解希腊文化中最崇高的愿望和最高的标准实际上独特的在基督和属基督的人身上成就了。然而这些事啊，你们都要思念的挑战，也需要他们用辨别力去评估他们文化的一切德行和可称赞的事，能够来以道啊去审视周围的文化，并能够有所学习。思念这个吩咐需要读者仔细思想考虑衡量，并且不断地去想。所以基督徒呼吁跟从基督的人啊，要细心深思熟虑慎思明辨，而且要成为一个用头脑思考的人。那基督徒的思想品格需要一生分辨和有纪律地去考虑卓越而值得称赞的事。那到了第九节啊，保罗就根据自己的教导实践啊，重新定义第八节列出的所有德行，就是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保罗呢也特别来指出他自己的生命是一个属基督的生命，也是像一面镜子能够透露基督的形象。所以保罗就为他的论述啊增加了具体的解释。保罗呢用凡来指出他的教导和生活方式啊，体现了被认为是德行和可称赞的事。保罗指出那些德行是他教导和生活形式的焦点啊，将这一类事情视为服侍他人的时候，那么无私的爱 因为这样的德行是值得被称赞的，而保罗的信息和生命倾注于德行和值得称赞的事。为什么保罗能这样呢？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倒空他自我卑微的爱。所以啊，在保罗身上所学所看正是基督那无私爱的延伸，所以啊，都应该去行。那生命呢，要表现流露这样的德行，这就会成为可称赞的。你看哈，保罗在这里用了四个动词来提醒这种跟他学习的层面，一个是学习，第二个是领受，第三个是听见，第四个是看见。啊，学习也包括生命上的这个模仿和连接。那同时呢，领受是指啊那种圣洁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样。那看见听见，听见看见，也正是指保罗就活生生在他们中间，他不隐藏自己，也不像很多人说我行为不好你就别看我。而保罗呢，是一旦成了基督门徒，就把自己放在这个舞台上，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一出戏，可以让人看。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在自己的单位和学校里边都不太敢告诉别人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呢害怕自己会有不好的见证。其实越是这样越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就仿佛自己可以因着不向别人见证就可以放松自己，能够做一些不荣耀神的事一样。就这种试探是蛮要命的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豁出去，在各样情况下都能够活在神面前。你看保罗不仅传福音，他也是活出福音，并以圣洁的感染去影响传染周围的人。这是一种好的传染，而不是坏的传染。所以保罗挑战大家效法他，也正如他效法基督，这正是当时犹太和希腊罗马文化师生关系所要求的。当时的好老师都会愿意啊，把自己的生命展示给学生，让学生能够去看他们的生命流露了什么样的德行，而这些德行恰恰是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保罗比这个还要进一步提到说，是因为我们与活的真理相遇，而这活的真理活生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我们唯一的真理导师，我们呢不过是传递这一真理的生命的器皿。而这一器皿呢，不只是来作为一个工具，更是在与真理交接拥抱的时候，自己的生命就被真理转化，从而带着自己的体温呢去传递有温度的真理。所以保罗呀，他在这里把思念跟行为连接起来，让圣灵和基督作为这种连接的关键，也让我们在恩典中尽责任，从而就体会那赐平安的神必与人同在。平安不是主观的平静，其实是神的统治借着弥赛亚创造出来的客观现实。这样的一种客观而神秘的同在的现实，是对教会的保证，也是对于每一个愿意在教会委身的人的保证。基督同在的美好和和谐注入到弟兄姊妹的生命中，让他们知道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对于一个常常被纷争困扰的教会，保罗啊这样的提醒是多么的美好。我们要与神与基督和好，也要与人与周围的肢体和好，这样我们就享受到神给我们那么丰盛的平安。这样的平安实在是可以保守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也能够享受到这心怀意念。总之透过这一次的讲解，我们看到保罗来鼓励 各位肢体去思想周围文化中的美好的成分和因素，同时呢，又让弟兄姊妹来活出生命的榜样，并能够成为周围人的见证，也多去在生命连接中来学生命敬虔的榜样，同时呢，也能够在基督里享受这真实的平安。弟兄姊妹，愿这样的平安也与你同在。我们祷告，天父，也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来看在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凡是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美名，一些德行和称赞，也求你使我们慎思明辨，以道观之，并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流露美德和基督生命的生命，从而也能够来对周围有圣洁而恩典的传染。也求你来以你的平安和赐平安的基督与每一个愿意践行这真理人的同在。我们在践行中或许会有软弱和无力，也求神加给我们力量。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